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一个大的段落。当然我们今天只能够来分享其中的一个事件。这个大段落呢，是路加福音第八章第40节到第56节。在这个大段落中记载了两个事件，但其实这两个事件是交织在一起的。就历史性而言，这两个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当管会堂的耶鲁请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医治他快死的女儿，耶稣应允了他，与他同去的时候，半途却遇见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来寻求耶稣的医治。这件事使得他们的行程被耽延，以致他们到达耶鲁家之前，耶鲁的女儿已经死了。这是从历史性来看，这两个事情其实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就文学技巧而言，这是一种叫做三明治情节安排的技巧，也就是把一个事情穿插在另外一个事件当中，目的是要读者注意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平行处，表明这两个分别的事件具有共同的要点，并且使穿插在一起的这两个事件可以相互提供解释，相互加强。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一类的三明治情节安排的这种文学技巧，这是马可这位作者他喜爱用的一种文学技巧。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三明治情节安排的两个事件有时候并不是同时发生的。然而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两个事件，就历史性来说确实是同时发生的，但也具有文学写作的一种三明治情节安排的技巧，引人注意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平行处。我们下个主日讲下面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许多平行的地方把它提出来。所以这种文学的技巧要我们读者来注意两个事件之间的平行处，表明这两个事件具有共同的要点，而且这两个事件的记载穿插在一起的时候，是可以相互解释、相互加强。所以在路加福音八章40到56节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讲的患血漏妇人的得医治这个事件，就预期接下来耶稣要行的更大的一个神迹，那就是他将要使耶鲁的女儿从死里活过来。但是我们说这种三明治情节安排的技巧，一个目的是要表明这两个分别的事件是具有共同的要点，所以这个共同的要点当然就是耶稣 他医治的权柄，以及他对死亡的掌管。也就是说，共同的地方都是强调耶稣是一切的主。不但有这一个共同的强调，另外一方面共同的要点是患血漏妇人的信心与雅鲁的信心是平行的，而且这个妇人的信心成为雅鲁的模范。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她是怎么样的医治。但是因为是一个三明治情节安排的一种写作方式，但同时也是实际上是这样按着这个次序来发生的，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管会堂的人，也就是这个名字是雅鲁的这个人，他对耶稣的请求。上一次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去到加利利海东岸格拉森人的地区，他把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许多的污鬼赶出去，但是这件事情却使得格拉森地区的人要求耶稣离开他们，因为耶稣允许被赶出来的污鬼进入猪群，然后这一些猪就 闯下山崖，都被淹死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使得格拉森的人要求耶稣离开他们，于是耶稣就又渡过加利利海，回到加利利海的西岸。当他回来的时候，群众欢迎他，因为这里路加说，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等候他。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其实在耶稣传道的期间，传道工作的期间，群众总是非常正面的啊，来跟着耶稣。显然他们渴望更多听耶稣的教导和看耶稣医治病人赶鬼的工作。所以这个场景就是为接下来耶稣医治患血漏的妇人这个事件来铺路。当耶稣回到加利利海的西岸，群众欢迎他，等着等候他，想要更多听他的教导和看他医病赶鬼的工作。这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名叫雅鲁，作者告诉我们说他是管会堂的。会堂是犹太人被掳之后才开始成立的，只要有十家犹太人就可以成立会堂。在耶稣那个时代，会堂是当时犹太人宗教、民事和社交生活的中心。每逢安息日，犹太人到会堂去参加崇拜。会堂的崇拜包括祷告、祝福、宣读神的话，以及解释所宣读的话语。管会堂的人就是负责照顾会堂的建筑物，会堂管理会堂一切行政事务，也督导崇拜的程序，例如安排读律法书和先知书的人，安排带领祷告的人，并且邀请会众当中有资格有能力解释经文的人，以解经讲道的方式来向会众讲解所宣读的经文。除此以外，管会堂的人 还对外界代表犹太人的团体。所以在当时，管会堂的人是非常受人尊重的，他们的地位十分的重要。所以这个名叫雅埃鲁的，他是管会堂的，是在当时很受到犹太人的尊重，他的地位也是十分的重要。他却来到耶稣的面前，俯伏在耶稣脚前，或者说跪在耶稣的脚前。他这个行动表明他的不顾一切迫切的恳求。他身为一个地位如此崇高受人尊敬的人，可是现在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寻求耶稣的帮助，不但表明他的不顾一切迫切的恳求，同时显明他谦卑在耶稣的面前，也显明他对耶稣的信心。他相信耶稣医治的能力与权柄，所以他来请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女儿生病快要死了。这里路加告诉我们说，雅埃鲁的女儿是一个独生女，这个细节是要强调情况的悲惨，因为这个生病快要死的女孩是雅埃鲁唯一的女儿，并且她是大约12岁。犹太人的小孩到13岁就成为成人，所以他们无论是男孩女孩到13岁都有一个成人礼，而且当他们达到13岁成为成人，也达到可以结婚的年龄。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有趣的是，这个女儿是12岁，正与接下来患血漏的妇人病了12年是完全一样的时期。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两个事件之间有许多平行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起头，一位管会堂的人来请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医治他快要死的女儿。但是当耶稣应允他与他同去的时候，半途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们看见雅埃鲁来请求耶稣，他不顾一切迫切的跪在耶稣的面前，存着谦卑和对耶稣的信心请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的女儿生病快要死了，而且是他的独生女。耶稣的怜悯就使耶稣立刻做出行动，跟雅埃鲁一起去雅埃鲁的家。但是当耶稣跟雅埃鲁走在路上的时候，这里路加告诉我们说，有很大的一群人跟随耶稣，并且拥挤他。这一大群人跟随耶稣拥挤他，必然会耽延耶稣的行程，但这也同时形成了一个场景，使得患血漏的妇人有机可乘，可以悄悄地 来靠近耶稣，来得医治。于是路加告诉我们，当耶稣跟雅鲁往一起去雅鲁的家，走在路上就有很大群的人跟随耶稣，而且拥挤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她患了一种病，这是称为血漏的病。血漏乃是指月经之外不正常的流血，也就是说女子正常的每一个月都有这个正常的月经的流血，但是在月经的流血之外不正常的流血就是一种疾病，这就是所谓的血漏。按照摩西律法，患血漏的人在宗教礼仪上是不洁净的，这是在利未记25章19到30节，在那里就举出妇女在月经之外不正常的流血这样的血漏的病，在犹太人宗教礼仪上，在摩西律法的规定，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在礼仪上这是不洁净的，而且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这个不洁净也会使触摸他们的人沾染不洁净，所以患漏症的人、患大麻风的人以及接触死尸而不洁净的人，这三种人都必须住在以色列的营外。这是民数记5章1节到4节摩西律法的规定，因为这三种人跟别人接触都会使跟他们接触的人被沾染不洁，所以他们必须住在营外，免得别人被沾染不洁。不但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得了这种妇人病，而且他得这个病已经有12年了。这里路加告诉我们说，他用尽了各种努力与方法，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他。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翻成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这一句话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这句话在一些重要的手抄本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很可能是有些抄写的人根据马可福音5章26节的描述加上去的。所以最可能这里路加说这个妇人患血漏有12年，虽然用尽了各种努力与方法，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医好他。那当然马可就告诉我们说，他去看了很多的医生，把他所有的这个家产都花在看医生，可是还是没有得医治。无论如何，这个患血漏的妇人有12年之久，长期承受这种身体不正常流血带来的经痛。许多的妇女在月经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会有这种月经的经痛，所以这个妇人她有12年之久， 长期承受这种身体不正常流血带来的经痛，以及这种不断失血，因为身体不断的流血就不断的失血，带来身体的虚弱，所以他的身体受了很多的苦。但是除了身体的受苦，更糟糕的是他成了继续不断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人，并且使任何接触他的人也成为不洁净，所以他必须离群独居，完全被摒弃在宗教与社交生活之外，因为不洁净不能够到圣殿去献祭等等，因为不洁净也不能够有社交的生活，他如果接触任何人会使接触他的人成为不洁净，所以他一个人独居，完全被摒弃在宗教跟社交生活之外，他的精神与心灵的受苦更是难以想象。犹有甚者，更加严重的是，他用尽了一切的努力和方法，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医治他。他是处于完全绝望的情况中。我想我们需要用心去体会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他的受苦，不但是身体的，也是精神与心灵的。同时12年来他用尽一切的努力跟方法，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医治他，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可以想见他是处在一种完全绝望的情况之下。但是我们看到，因为耶稣跟雅埃鲁往雅埃鲁家去的时候，一大群人跟随着耶稣，而且拥挤耶稣，于是这个患12年血漏的妇人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做出行动，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显然他听见关于耶稣的事，包括耶稣的教训和耶稣医病赶鬼的工作，所以现在他做出一个最后的努力，他挤进拥挤耶稣的人群中，来到耶稣的背后，而且伸手去摸耶稣外衣或者外套的边缘。那最可能在原文希腊字是边缘，但是可能就是指耶稣外衣的这个衣服的穗子，在缝在这个四角的这个穗子。根据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要在外衣的四角缝上穗子，来提醒他们遵守神的诫命。这是在民数记第15章最后37到41节，还有生命记22章的12节，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他们外衣的四角缝上蓝色的穗子，来使他们不断的被提醒要遵守神的命令。所以耶稣也跟其他犹太的男子一样，他穿着有穗子的外衣。但是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他为什么要来摸耶稣的衣服呢？这是因为当时流行的一种迷信。当时流行的这种迷信认为，一个圣人的衣服能够传递医治的能力。我们看到 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也有这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的第十二节，第十一节说，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甚至十二节，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当时流行这种迷信，认为一个圣人的衣服能够传递医治的能力。这个患血漏的妇人显然是受这种流行的迷信观念所影响，甚至我们看到在保罗传道的期间，人还也把保罗的这个围巾啊，这个手巾呢，拿去放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得了医治。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抚救这些人，那等一等我们会说，不是耶稣的衣服有什么魔力。好，但是他受这种流行的迷信观念所影响，他就企图来摸耶稣的衣服，但是他是存着对耶稣的信心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他所做出的这个行动，挤进这个拥挤耶稣的人群中，来到耶稣的背后，并且摸耶稣的衣服，这个行动显明他的勇气与信心。一方面，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她挤进拥挤耶稣的人群中，来到耶稣的背后，这是一个真正勇敢的行动。严格的来说，他不应当进城，不应该悄悄地来到耶稣的背后，更不应该去摸耶稣衣服的穗子，因为这会使任何被他触及的人沾染不洁。一旦被发现，他会被驱逐。但也正是这样，就显明了他不寻常的勇气，他是不容许、不被容许这样做的，可是他却显出了不寻常的勇气，做出一个真正勇敢的行动，挤进拥挤耶稣的人群中，来到耶稣的背后，摸耶稣的衣服的穗子。另一方面，他这个行动显明他与雅鲁一样对耶稣有信心，他相信耶稣的能力足以医治他。也就是说，从他这个不寻常的勇气所做出的这个勇敢的行动，显明了他跟雅鲁一样，雅鲁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女儿，所以他不顾一切的来请求耶稣到他家去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快要死了。照样，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我们已经说了，她是处在一个完全绝望的情况中。但是她听说关于耶稣的事，不但是耶稣的教训，也包含不但是耶稣医病赶鬼的工作，也包含耶稣的教训，所以他相信，虽然用人的努力和方法已经是绝望了，但是当他听见关于耶稣的事情，他相信耶稣的能力足以医治他。那么我们刚刚说，想办法去摸耶稣衣服的穗子， 其实是掺杂了迷信的成分。虽然如此，可是他的信心，相信他只要触摸耶稣，他就可以得医治，不需要耶稣有意识的做出医治的行动。从这方面来看，他比雅鲁更有信心。雅鲁是来请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医治他的女儿，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他却相信甚至不需要耶稣有意识的医治行动，只要触摸耶稣的衣服，他就可以得医治。所以他所做出的行动，一方面显明他的勇气，不寻常的勇气，做出勇敢的行动，但是同时显明他对耶稣那种真正的信心。他和雅鲁一样，是相信耶稣的能力可以医治，可是他甚至超过雅鲁的信心。他认为虽然他受了迷信的影响，认为摸耶稣的衣服可以使得这个医治的能力可以被传递到他身上，然而他相信这样的触摸，甚至不需要耶稣有意识的做出这种医治的行动，只要触摸耶稣的衣服，他就可以得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存着信心来摸耶稣的衣服。当他做出这个行动，产生什么结果呢？立刻他的血漏就止住了。这个立刻是放在这个句子的句首，这是一个强调的位置。这个立刻就跟十二年形成对比。十二年他用尽了一切人的努力跟方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医治他，现在是立刻，立刻他的血漏就止住了，显明耶稣医治的大能，耶稣的能力是绝对的。当这个妇人得了医治，耶稣就发出一个一个询问，因为这个患血漏妇人的得医治并不是一个魔术，乃是一个神迹，是耶稣的能力医治了他，而耶稣的能力是在耶稣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耶稣他知道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所以他就发出一个询问说，是谁摸我？耶稣知道有人摸他，也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他和神一样是无所不知的，而他现在问是谁摸我这个问题，乃是要使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公开的来承认他的病得了医治。但是耶稣发出这个询问，是谁摸我？路加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否认，都不承认，连包括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在内，没有人站出来承认 是他摸耶稣。这时候彼得就提醒耶稣，彼得说，群众正拥挤着你， 当这一大群人他们跟随耶稣并且在拥挤耶稣的时候，就不断的会有人触及耶稣，触摸到耶稣。所以彼得就提醒耶稣说，群众正拥挤着你，不断有人会触摸到你，你怎么会提出询问说是谁摸我呢？哎，这时候耶稣提供一个解释，但是耶稣的解释显明他的无所不知。耶稣解释说，有人摸了我，因为我知道有能力从我出去。这个解释显明了耶稣的无所不知。耶稣身为神人，也就是说耶稣是神，同时他也是人，他拥有神的能力与权柄，他能够控制在他里面神的能力，也就是说耶稣所拥有的神的能力与神的权柄是在他的控制之下。并且这里耶稣表明，当神的能力从他出去的时候，他知道他并不是好像一个强力电池在释放动力。我们看到今天这种市面上很多的电池，这个电池你把它摆进你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电子用品，或者说需要用电的这种玩具或者说用品当中，这个电池就是不断在那边释放动力。耶稣不是像一个强力电池在释放动力，他也不仅只是一个器皿，神透过他来做工。耶稣乃是神的能力的拥有者，他拥有神的能力，而且他拥有这个独一的权柄，可以随己意来使用神的能力。所以耶稣表明他里面拥有神的能力跟权柄，他也控制在他里面神的能力，他有独一的权柄，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使用。所以当神的能力从他出去的时候，他是知道的。耶稣完全知道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以及这个妇人的需要。耶稣的怜悯使他愿意医治这个患血漏的妇人。现在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已经得到了身体的医治，但是耶稣要他也在属灵上得医治。所以耶稣发出这个询问说，是谁摸我？耶稣的目的是要使这个患血漏的妇人站出来说出实情，要求他信心的表现。现在是时候进行更重要的永恒的触摸。这个妇人必须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他对耶稣的信心，以及耶稣为他做了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虽然是存着受某种这种当时流行的迷信的影响，他以为摸耶稣的衣服 耶稣的衣服就可以传递耶稣的能力，使他得医治。但其实不是耶稣的衣服具有魔力，乃是耶稣的能力医治了他。耶稣拥有神的能力与权柄，并且耶稣控制在他里面神的能力，他可以随己意来使用。这个妇人他患了12年的血漏，耶稣完全知道他的情况，耶稣也知道他处在绝望的这种情形当中，耶稣晓得他真正的需要，所以耶稣的怜悯使他愿意医治这个妇人。所以当这个妇人摸耶稣的衣服，耶稣的能力就使他的身体得医治，血漏立刻就止住了。可是耶稣不但是要他得到身体的医治，耶稣要他在属灵上也得到医治。所以耶稣发出这个询问，目的是要使这个患血漏的妇人站出来说出实情，要求他信心的表现，他必须公开的来承认他对耶稣的信心，并且公开的见证耶稣为他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他想要不被人知道，所以耶稣第一次问的时候没有人承认，但是当耶稣说他知道有人摸他，而且他是知道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换句话是耶稣的能力，耶稣愿意医治这个患血漏的病人，所以耶稣的能力医治他。耶稣这样子坚持的要这个摸他的人站出来，所以这个患血漏的妇人现在别无选择。我们可以了解他12年来因为患血漏不洁净，使他被摒弃在宗教跟社交之外，他对于与人交往一定是十分的恐惧，更何况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来挤进这些拥挤耶稣的人当中来触摸耶稣，更是会被发现的话，他是会被驱逐，会被驱逐出去，所以他不想被人知道。可是现在耶稣要坚持他必须站出来，他别无选择，于是他就颤抖地站出来，并且俯伏在耶稣的面前 trembling。 他为什么颤抖，路加没有说明什么原因，但最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经历了神的大能，以至于对耶稣的能力和权柄充满了畏惧。所以有人说，哦，因为他怕耶稣会责备他，或者说怕暴露他所有的这种实情。可是我们看接下来，他预备，他是 well prepared， 他已经预备好来做见证，来承认他的信心啊。所以这里他的颤抖最可能是因为他经历神的大能。在圣经里，凡是经历神的大能的人，都是对神的能力权和权柄充满了畏惧。 所以带着这样子对耶稣的能力和权柄的一种真正的敬畏，他谦卑的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然后他就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宣告他为什么要摸耶稣，以及他如何立刻被医治。他在众人面前把全部的实情都说出来，包括他患血漏的病的严重性，持续了12年，尽了一切人的努力与方法，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治好他。当他听说关于耶稣的事，他相信耶稣的能力足以医治他，于是就做出一个勇敢的行动，挤入拥挤耶稣的人群中，来到耶稣的背后，摸耶稣衣服的穗子。他相信只要触摸耶稣就可以得医治。结果他一摸，立刻他的血漏就被医治了，显出耶稣医治的大能。这就是他公开宣告为什么他要摸耶稣，以及他如何立刻被医治。他这个公开的宣告显明他的得医治是出于他对耶稣的信心，同时也显明他的得医治是耶稣的能力所行的一个神迹。正如在格拉森地区被鬼附得医治的那个人，在第8章的39节，耶稣医治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要求与耶稣同在，但是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现在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也像这个在格拉森地区被鬼附得医治的人一样，他成为向人做见证的见证人。当这个患血漏妇人做出这样的回应之后，耶稣向他做出一个宣告。耶稣首先称呼他为女儿，女儿这个称呼是对任何年龄也不论任何关系的妇女一个表达关心的亲切称呼。然而在这里，不但是这是对于任何年龄任何关系的妇女一个表达关心的亲切称呼，耶稣称她为女儿也表达一个新的关系，她现在是神家中的一份子。在前面8章19到21节，耶稣说，凡是遵守神的话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和兄弟。所以现在耶稣称她为女儿，就表达与她之间一个新的关系，她现在是神家中的一份子。其次，耶稣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这句话正与路加福音7章50节耶稣向那个有罪的女人所宣告的话是一样的。耶稣也是对那个有罪的女人到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他用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就用头发去擦干耶稣的脚，并且用膏油膏抹耶稣的脚，那个有罪的女人。耶稣也是对他最后对他宣告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耶稣这个宣告认可这个患血漏妇人的信心，耶稣清楚表明 不是因为他摸耶稣的衣服而得医治，这不是魔术。因为在耶稣身边的群众都拥挤耶稣，都触摸耶稣。这乃是因为这个妇人出于信心的来摸耶稣的衣服，所以他的得医治是在于他对耶稣的信心，而耶稣认可他的信心。信心，我们经常讲信心，其实我自己真是直到今天还是经常花时间去默想什么是信心。信心必须考虑信心的对象。这个妇人对耶稣的信心，是他对耶稣这个人所做出的个人的决定。虽然经过12年的时间，用尽了所有一切人的努力与方法都没有用，但是当他听说耶稣的事，他就对耶稣这个人做出他个人的决定。他相信耶稣必定能够医治他，所以是他对耶稣这种信心使他经历耶稣医治的大能。而耶稣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拯救这个希腊字是兼具身体得医治和属灵得拯救双重的意义。借着这个妇人的信心，他不但得着了身体的医治，他也得着了属灵的救赎。正如前面路加福音第5章17节到26节，耶稣医治那个瘫子，被四个朋友抬来挖空了这个屋顶，坠到耶稣面前的那个瘫子。正如耶稣医治那个瘫子，也是兼具身体和属灵这两方面的拯救。耶稣首先对那个瘫子宣告说，你的罪被赦免了，但是然后耶稣也叫他起来拿着褥子回家去。所以耶稣对那个瘫子的医治也是兼具身体和属灵这两方面的拯救。这个妇人对耶稣的信心使他得以参与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且经历身体和属灵的拯救。最后耶稣说，平安的去吧。平安 Shalom 是犹太人见面或者告别的用语，见面的时候他们会彼此说 Shalom， 或者告别的时候也是彼此说 Shalom。 Shalom 平安这个字的意思是全部的、完全的、健全的或者和谐的意思。全部的、完全的、健全的或者和谐的意思。但是所以主要的不是一消极的指不遇见灾祸、危险、不幸等等，因为这个字本身是全部的、完全的、健全的或者和谐的意思，所以不是指不遇见灾祸、危险、不幸，而是积极的指使人可以得享神赐给人一切的良善。所以 Shalom， 愿你能够得到神赐给人一切的良善，乃是与从神而来的救恩有关的。当一个人被带入与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他就得享生命与生命的完全，可以经历神的救恩所带来一切的福祉，包括身心灵各方面。借着这个妇人的信心， 他不但得到了身体的拯救，他还得着了属灵的拯救，得以与神和好，并且与他自己和他身边所有的人和睦。耶稣说，平安的去吧，你已经得到了不但是身体的医治，你也得到了属灵的拯救，你可以得享与神和好，得享生命，并且经历神的救恩带来的一切的福祉，也和你自己以及你身边所有的人可以得享和睦。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十二年血漏妇人得医治这个事件，是继续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对于妇女与社会上边缘人士的关心与怜悯这个主题。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着重在耶稣对于妇女和社会上边缘的人所有的关心和怜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是继续这个主题。但是这个事件最主要的真理的原则是基督论，也就是启示了耶稣他是谁，他不仅是人类的大卫的子孙，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有权柄和能力医治疾病，不仅是有能力，他有同时有权柄，独一的权柄来医治疾病，他是掌管疾病的主。同时这个事件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医治的大能不但能够医治身体的疾病，同时他也能够提供属灵的医治，而且耶稣要人得着更重要的属灵的拯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妇人已经得了身体的医治，但是耶稣却要他站出来说出实情，要求他公开承认他对耶稣的信心，以及耶稣为耶稣医治的大能做见证，要求他这个信心的表现。因为耶稣不但耶稣的怜悯医治他的身体，耶稣也要他在属灵上可以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医治是更加重要的，属灵的拯救，属灵的医治是更加重要的。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关心的是身体的得医治，我们却不关心或者说不那么关心属灵的得医治，或者说属灵的得拯救。其实身体如果得了医治，但是属灵上却失落了，追根究底我们不能够免于神死亡的刑罚。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医治的工作，医病的工作其实是指向他医治更大的更关键的疾病，那就是属灵的病，也就是人类的罪和罪所带来的死亡。但是这个事件一个次要的主题就是关于门徒训练，而从这个患血漏的妇人所显出的信心使我们看见信心的重要性。患血漏的妇人她的信心使她经历身体和属灵的得医治，她对耶稣的信心成为门徒的榜样。 当他尽了一切人的努力与方法，都不能使他得医治。处于完全绝望的情况中，他却能够全心的相信和依靠耶稣的能力，使他得医治。照理，他已经尽所有人的努力跟方法，12年，没有人可以医治他，他是在一个完全绝望的情况。但是当他听说关于耶稣的事，他就能够完全，能够全心的相信和倚靠耶稣的能力，使他得医治。不但如此，他还公开承认他对耶稣的信心，并且为他所经历的耶稣医治的大能来做见证。这种完全以耶稣为中心的信心，正是神所要求的信心。所以我们刚刚说过，信心必须考虑信心的对象。真正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这样的信心是使人，也是使人得到属灵拯救的信心，并且信心是我们要得享神救赎恩典的必要条件，不可少的必要条件。这段经文所启示的真理，在新约中也有一些平行的经文给予同样的教导。首先，关于信心与病得医治，我们曾经提到过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第14节，你们中间有病了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在这段经文强调信心的祷告，并且应许出于信心的祷告可以使病人的病得医治。这里说得很清楚，有病的人应该请教会的长老，也就是牧者来为他祷告，然后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这里就用拯救这个字 save the one who is sick， 是要拯可以拯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如果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接下来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但是呢，然后我们看到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也就是信心的祷告。所以这段经文强调信心的祷告，并且应许出于信心的祷告可以使病得医治。信心的祷告具有两个要素，第一个必须相信神能够，神有能力做，必须相信神能够做，神有能力做。我想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这种信心，出于信心的祷告。当我们向神求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相信神能够做，神一定能够做，神的能力能够做？ 但是第二个要素，必须信靠神绝对的主权来行作万事。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相信神有能力做，神有能力，我们还要信靠神绝对的主权，他随己意行作万事。我们必须对神绝对的主权、绝对的信靠。那这种的祷告，就是信心的祷告。所以，以利亚求3年不要下雨，就3年没有雨降在地上啊。这里说3年零6个月，他是相信神可以做，而且他信靠神绝对的主权来行作万事。然后他祷告，天就降下雨来。不但这段经文强调信心的祷告，这段经文同时着重身体以及属灵的得医治。所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病人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不但要叫那病人，不但要使这个病人可以起来，也就是身体得医治，而且他如果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是属灵的得医治。所以这里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不但使他身体得医治，而且使他属灵也可以得医治。所以接下来雅各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兼具身体跟属灵的得医治。但是第三，我们看到信心的祷告，义人的祷告，但是跟彼此认罪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信心跟悔改是不可分的。那么，出于信心的祷告，也就涵盖了悔改。这样子，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当然，今天我们看到灵恩派有所谓的神医聚会，很多人蜂拥去，想要得医治，有些人得了医治，有些人不得医治。不得医治的人，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没有信心，因为这个病人没有信心，所以他不得医治。其实这是一种扭曲真理。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真正的信心不但是相信神能够，神有能力做。而且必须信靠神绝对主权来行作万事。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有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使徒保罗说，他曾经有一个特殊的经历，他被提到三层天，听见人不能够说的奥秘的语言，也就是这是一个他有一个这种特殊的一个神秘的经验。他自己也说，或在身外，或在身内，他不知道。但是这个是使他得了这个极大的一个人，一般人不能够得的超然的启示。所以第7节，使徒保罗说：“恐怕我因为所得的启示甚大，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被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这里他说有一根刺被夹在他的肉体上， 他用一个被动式，被加在，这个被动式是出于神的被动式。但是他又说这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换句话说，他知道加在他身上的这根刺是撒旦所做的，对他所做的攻击，但同时他知道这也是神用来使他谦卑的一个神的器皿，所以是被加在，是被神加给他。那这根刺是加在他的肉体上，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是认为是他身上的一个疾病。他说为了这件事，第八节，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根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保罗求神使他从这根刺得解脱。如果我们的解释啊，圣经学者的解释没有错的话，这是他身上的一个疾病，所以他是祈求神把这个病来挪去，或者换一个说法，求神医治他这个病。保罗说他三次求过主，这个三次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他经过祷告，也就是经过彻底的充分的祷告，可能不是只是只有三次 OK， 也就是说他为这个事情开始祷告，然后继续祷告，在这个中间祷告的过程中间，然后最后他充分的祷告之后，他就已经不需要再为这个事情祷告了。那么神他祈求神使他从这根刺得解脱，神应允了他。所以保罗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神应允了他这个祷告，他祈求神使他从这根刺得解脱。然而神不是照他所期待的方式，因为如果从人的角度来想，保罗求神使他从这根刺得解脱，那么我们自然的认为就是神会把这根刺移去，神应允他的祷告使他可以从这根刺得解脱，可是神不是照他所期待的方式来成就，不是把这根刺移去，乃是应许赐给他够用的恩典来使他从这根刺得解脱，来使他能够应付没有被移去的这根刺。所以我们要了解所谓信心的祷告，以及所应许的出于信心的祷告可以使病得医治，我们要正确的来明白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但是新约中也有关于信心跟属灵的得救这个平行的教导，也就是说这方面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使徒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这个属灵的得救是恩典，是神主动为我们做成的一个救赎的工作，而且是白白的赐给不配得的罪人，但是也因着信。所以这个信心是得享神救赎恩典的一个必要条件，唯有真正的信心才能够使我们经历神救赎的恩典，才能够得享神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 有时候不同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身体会有生病的时候，往往我们专注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这个病的医治，可是我们有没有更关心我们属灵的得医治？我自己这将近两年身体的这种这种软弱跟疲倦，其实我知道真的是神借着这个身体的软弱更完全的让我经历神属灵的医治，属灵的拯救，更深入更完全的让我来医治这个属灵的医治跟属灵的拯救。我们应该要对神有信心，因为神是有能力施行拯救的。有一个少年的官，耶稣要他把他所有的财产变卖，并且来跟随耶稣，他却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于是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难。门徒就问耶稣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救恩是人没有办法成就的，这不是人能够做的事，但是神有能力来拯救我们，特别是属灵的拯救。这个属灵的拯救，神有能力可以做成，那更不要说身体的得医治，对神而言是更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使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能力。耶稣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记载都有同样的，耶稣教导门徒关于信心和祷告，以及信心与能力。所以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也就是说你们当相信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如果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信心和祷告，信心和能力，信心和我们经历神医治和拯救的大能，是不可分的。只是什么是信心的祷告，我自己不断的去默想，最近圣灵又更帮助我来明白。当然我这种了解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其实很难表达的，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一种属灵的了解。事实上圣灵是开我的心，让我来质问我自己，或者说来挑战我自己，每逢我祷告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的能力能够来成就？我是不是信靠神绝对的主权来行做万事？我不是只是嘴巴说完了，说了跟没说没有什么不同，乃是认真的去思考，每逢我祷告， 我是不是真正存着对神的信心。因为耶稣应许说，我们如果是存着这种信心来祷告，那么我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也是像这里所说的，出于信心的祷告就可以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而且他如果有罪也必得到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因为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信心。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拥有神的权柄和能力来施行医治，他是疾病的主。但是我们也看见耶稣所关心的不单单是人的身体的医治，他更是要人得到属灵的医治。因为他成为人，就是要给我们提供这个属灵的拯救，来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拯救是我们能够得享平安，得享神所赐的生命，以及神所赐的救赎一切的福祉的必要条件。这种信心我们需要不断的去默想，去借着圣灵的教导和帮助来使我们明白，然后我们可以真正活出这种的信心。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其中求神的圣灵可以照明以弗所信徒的心中的眼睛，使他们明白三件事，其中第三件事使他们能够知道神超越大的能力是为相信的人。这个超越大的能力就是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现在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而这个超越大的能力是为相信的人。天父，我们实在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你的大能拯救了我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是不信的，我们不相信你能够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不相信你能够使我们过一个顺服你的生活，我们不相信你有能力使我们过一个圣洁的义的生活。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也不相信你能够行任何你要做的事，即使在人看是不可能的，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们到底是真正相信你是有能力有权柄的神吗？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存着什么样的对你的信心呢？求你真的是来借着圣灵帮助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光照我们。因为我今天也是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好像就是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大能，就是很简单，生活里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好像对于一些很简单，我们就是诚实，或者说我们可以脱离我们那种拜偶像，被譬如说被很多东西捆绑，被健康的知识捆绑，被网络的这些东西捆绑，可是我们好像没有能力脱离，我们也 就一直在这种捆绑之中。主啊，真的是，如果我们不能经历你的大能，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我们真的是，我们对你的信心，我们需要去省察，我们需要去省察，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到你超越大的能力，是为相信的人，这是你自己的话，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我们来支取你的恩典，我们愿意你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经历你是施行拯救的神。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